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看似是保罗同时写作并且一起寄出的，这两封信之间有相当多重叠的内容，并且这两封信的结尾都提到了推基古，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送信的人。如果你把这两封信连在一起来读，你可能很容易发现以弗所书是一封通用的书信，而哥罗西书除了要处理许多相同的主题，还要解决某一个特定教会的需要。与以弗所不同，保罗从未到过哥罗西，但他借着带领以巴弗信主，并派他将福音传给了哥罗西人，因此在教会的建立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以弗所书一样，保罗大约于公元60年左右在罗马监狱里写了这封信。那么我们在这封信中有什么发现呢？这封信的开头是一段相当长的介绍，重点讲述保罗对这间教会的期待。考虑到这封信的读者是一间特定的教会，所以这并不奇怪，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一段词义相当连贯的句子，却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目标的惊人写照。从这里开始，保罗真正进入到书信的主题，他为我们描绘一幅基督的画像，这是在圣经中所能找到的最惊人的基督画像之一。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从这里往后一直到第一章的第20节，从那之后，保罗重点关注基督的身份对哥罗西人的主要含义，就是使他们与神和好。基督是谁，以及相应的我们是谁，这两个真理是这卷书的神学核心。而在1章24节到2章3节，保罗后退一步片刻，介绍自己为维护这些伟大真理而做的工作，然后从2章4节开始一直到2章结尾，我们读下去就会看到摆在这些基督徒面前的替代方法，这都是源自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接着呢，保罗暂停片刻，以福音提醒我们，然后在2章16节继续描述这个错误的教导，这都与传统有关，比如说节期、安息日等等，以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为乐，以这样的神秘经验为夸耀，这是禁欲主义，想要将严厉的规条强加于身。很明显，保罗注意到了，第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正是检验我们今天各种教导极好的试金石。然后在第三章，保罗转到对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教导，这是可以真正改变生活和克制肉体情欲的真福音所带来的影响。他论及我们应该如何一起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发挥家庭的作用，以及在更大的群体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然后在第四章，在另一轮的个人问候之后，保罗结束了他的这封书信，对于正在威胁着哥罗西人使他们离开基督转向这个世界的智慧的错误教导，保罗是如何具体应对的呢？首先，基督徒的新生命唯独借着基督从神而来，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我们从前在过犯中死了，现在神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了过来，你们从前思念的是地上的事，但现在你们思念的是上面的事。我们从前远离神，行事为人是神的仇敌，但现在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这个新生命改变了我们与神和与人的关系，但如果我们忽视这个生命的源头，忘记我们的新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直接来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将发现自己正与这些假师傅站在同一阵线上。这些假师傅正在教导一个以我们自己的力量为基础，从我们的智慧和传统而来的福音，而这样的福音根本就不能叫我们有力量对付内心的罪恶。其次，基督徒的新生命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当中。基督徒的生命发生改变是因着十字架，而不是人类的智慧。我们可以更详细一点来看这两个主要的观点。我们来看第一个观点，就是来自神。我们的新生命是神所赐的。保罗为哥罗西人的信心感谢神，因为知道这信心是神所赐的。他祷告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他的祷告中，他承认是神拯救、坚固、接纳和救赎了我们。对于神所赐的这个新生命，我们要注意两件事。第一，要注意的，神是借着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保罗写道，你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的死和复活是神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途径。保罗写道，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洗礼所表征的，并且表征洗礼是我们公开信仰告白的记号。保罗写道，当你们在基督里受了割礼，你们就脱去了肉体的情欲，你们就在洗礼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洗礼当中因信那是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神的功用，与他一同复活了。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呢，就是如果神是借着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也要知道神唯独借着基督赐给了我们这个新生命。别的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思想或者人为的努力都不能帮助到我们，唯有借着基督才有救恩。在保罗驳斥这些假师傅以捍卫福音的时候，这个观念至关重要。 保罗称基督是神的奥秘，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为此保罗警告哥罗西人，不要被人用花言巧语、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迷惑或者掳去了。正如我前面读到的，保罗认为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但最终呢，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要当心加上一点别的东西的基督教，加上一点佛教的基督教，加上每日冥想和操练制度的基督教，总有形形色色的方法往圣经里面添加一点别的东西。许多基督徒感到他们的信仰被掺杂了别的东西，可能是哲学、禁欲主义、其他宗教或者精心安排的礼仪和仪式。问题是，这些别的东西最终会变得比圣经真理更重要，并且与圣经的基础真理相冲突。哥罗西书这本书是思考神在基督里的工作的充分性和超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基督教信仰的简单性的好地方。保罗极力劝告哥罗西人要永远记住，基督完全足以带给我们丰盛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与基督相比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哥罗西书看到的第一点，来自神。那我们要在哥罗西书看到的第二点，就是为了神也为了别人。这新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并要照他的旨意而活。神不仅是我们新生命的源头，神的性情还是我们新生活的典范，他的旨意也是我们新生活的指南。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保罗祷告说，哥罗西的基督徒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和讨他的喜悦。这意味着我们要渐渐地多知道神，要感谢他赐给我们的一切，并在今生遭遇试探和引诱的时候能够忍耐。保罗在二章六节重申了这个主题，他在那里写道，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保罗告诉哥罗西人，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活要真正反映出他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和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所以他希望他们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在他们的新生活当中，他们的行事为人要有所不同。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于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态度，一种新的方法和一种新的思考和回应世界的方式。亲爱的朋友，实际上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体现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当中。在第三章当中，保罗给不同的人群，尤其是家庭中的重要关系提供了指导。 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活首先体现在如何对待我们的家人上，这可能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们的家人正是我们常常看为理所当然的人。我们很容易把家庭看作一个不再需要礼貌或者友善的地方，一个可以让我们得到放松的地方。换句话说，让我们说句实话吧，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和不想被人打扰的地方。但保罗很明确，家是我们开始新生活的地方。请注意，妻子、丈夫和孩子虽然角色不同，但主旨是相同的，那就是爱。除此以外呢，我们也要在职场当中活出新生活的样式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认为保罗是在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工作感到自豪，甚至要享受工作。最后，保罗也给了雇主一句话，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的新生活体现在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当中，体现在职场中，以及在我们所有的人际交往当中。在保罗即将结束这封写给哥罗西人的简短书信的时候，他劝告他们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在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里，在对待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与这些人的交往当中，都要完全彰显出这种新生活来。因为我们的新生活是如此重要，并且涵盖了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必须竭力忍耐到底。我们知道，只有依靠那位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得新生命的神，我们才能够忍耐到底。但我们在哥罗西书中的此处也看到，我们每天都必须竭力活出这种忍耐来。保罗写给哥罗西人的信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从前死在罪中，现在借着他重新活过来，并且基督自己也足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没有什么可与基督的绝对超越性相提并论。深奥的哲学、天使的相交、华丽的仪式、古老的传统、隐秘的知识、新时代的唯心论，以及任何其他东西与基督这位君王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并且我们的新生命带来了新的关系，我们与神有了全新的关系，我们与他和好了，我们渴望更加认识他，并且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而顺服他的旨意。我们也以新的方式与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和工作伙伴交往，并且我们蒙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帮助忍耐到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今天在新约概论当中一起概览的是哥罗西书，它这里面呢分了两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它会强调我们的新生命 唯独是借着基督从神而来，这会把我们的路给堵死，对不对？你不会再期待，你不会再奢望说，哎，我的新生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努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表现，他把我们的路给堵死了。他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神，我们的新生命是唯独借着基督从神而来。那这样的一个框架，他会如何引导并且塑造我们现在的教会敬拜呢？你们会怎么看待？
我想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就是，我们很清楚地明白到，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不会很容易地把别的东西会当成是神来崇拜。那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他可能对于福音的这个有偏差，所以呢就会掺杂了一些自己个人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像一些哲学呀、其他宗教呀，或者是说像冥想啊，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敬拜神的一部分。那如果我们不清楚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落在这种拜偶像的里面。
对，就可能会在福音里面掺杂了很多东西，不自知，慢慢慢慢的福音就变了味儿。会有这可能的。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听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就是把基督教当成只是信仰的其中一部分，就会很容易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进去，所以就会形成了只是把这个基督教信仰当成是像是一种偶像崇拜一样。
明白，就是基督教信仰可能是跟其他人寻求的精神的寄托有点类似，别人可能是在其他宗教或者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去找到存在感，找到价值，而我呢，我的精神寄托在我的基督教信仰上，可能会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出现。那关于这一点，唐曼你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新生命完全仰赖神。
对，我们的生命既然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其实是已经非常的确定了，我们敬拜的就是独一真神，除此以外再无别神。所以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就是敬拜我们的神，歌颂我们的神。也就像这个哥罗西书当中他所提到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还有就是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神。所以这里面的教导它其实是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对象可值得我们去敬拜的，我们敬拜的就是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还掺杂着其他的，就像刚才思雨所提到的什么那些所谓的偶像啊，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所看重的一些东西的话，那其实这个敬拜它就失了那个真意的。主耶稣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你就完全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心灵诚实去敬拜神的这个真意。
是。那这里讲的是第一部分嘛，是来自神。那如果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为了神也为了别人，就是因为第一部分提到我们的新生命唯独借着基督从神而来，那如果第二部分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新生命是为了荣耀神并照他的旨意而去生活，那这会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否是为了神也为了他人，并且是反映了福音，我们有没有这样去看待我们的生活呢？
对，其实保罗在许多书信当中都会提到，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的相爱，要和睦，都会讲到什么做妻子、做丈夫、做儿女、做仆人 等等等等，你该怎么去做？这其实就说明福音它本身是就应该是非常生活化的，它不是一个天上的道理，说遥不可及，或者说它是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是分开的，是不可能的。假如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反映出福音，那它就一定会反映出这个世界的理学，或者是世界的什么其他宗教，这是显然的。所以呢，我们怎么在家庭里面去做一个妻子、丈夫、儿女，我们怎么在职场当中去做一个员工，我们怎么在这个社区里面跟别人去做邻居，圣经里面其实它都是有非常清晰的指南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在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怎么去做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哎呀，其实唐曼讲的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一个不好的，或者说一个类比吧，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物品，我们有使用说明书，对不对？
对。
但是关于这个人，我们该怎么去使用这个人，这个人他是怎么被使用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怎么去安排计划我的人生，是我的私欲在牵引。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了神也为了他人，这是我们的目标。
是因为神的性情是我们新生活的一个典范，也就是说我们的新生活是开始于一颗心。我觉得这个颗心如果是没有被更新的话，我们是很难活出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到我们是被拯救，我们被神所接纳，我们被神所爱，我们真的在福音里面，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颗被更新过来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改变的。
所以这非常重要。第一，我们的新生命来自于基督；第二，我们有了新生命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照他的旨意去生活，是为了神也为了他人，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反映出福音，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我盼望这个方向和目标能够塑造你的生活，使你的生活越来越能够反映福音，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的盼望。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今得到真实的心中喜乐已满足，这是在基督里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在基督里吗？